水可载舟，亦可载亭。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长者课堂。今天是我们第五期的长者课堂，也是新成员加入之后的第一期。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制片人小 Q。下面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一年新加入我们长者课堂的几位新的小伙伴，他们是来自英语系的系花的同学刘雨飞，现在叫依依。依依你好。
大家好，我是依依。
第二位是艾宇君，来自国经学院，他是国经的院草君君，也叫二二。
大家好，我是二二。
第三位叫钟青萌，也叫萌萌，来自国际法系，是国法的系花。萌萌你好。
大家好，我是国法系花的妹妹萌萌。
那么今天依然是两位嘉宾的组合，第一位嘉宾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原学长，中原是英语系绩点第一的对床。
大家好，我们又见面了。
第二位是王世豪，王世豪是外交学院辩论队队长，王世豪你好。
大家好，其实并不是队长。
那么今天我们的主题，正如大家所见到的，叫做外院的夜晚黑漆漆。中原，你说我们在讨论什么呢？
我们在讨论一些羞羞的事情。
关于这些羞羞的事情呢，我们一般指的就是我们最近学校的一项新政，也就是熄灯断电。依依能给我们介绍一下熄灯断电的情况吗？
是这样的，在本学期我们学校开始实行从周日到周四每天晚上11:30开始熄灯的制度。
这个制度，其实这个制度好像以前也有，是吗？中原？
对，大概是十几年前的时候吧，那个时候我们还不知道在什么样的地方，然后在展览路校区呢，就已经很长时间的实行这种制度了。当时实行这种制度的这个本意嘛，很多校领导也说是为了这个纠正学生们的作息的这个让大家有一个更加健康的生活质量。这个我们曾经也说过嘛，这个在实行了这个制度之后，大家的晨读率、早起来的早起率啊等等各方面的指标都有了非一般的提升了。
那么我们说现在我们重启了这一项政策，萌萌你觉得是为什么呢？
我觉得本意跟以前应该也是差不多的，就是为了让我们有一个更好的作息，也可以让我们提高在白天的工作效率。
那现在我们其实已经熄灯了一段时间了，歇两个星期了，应该来讲这些效果有没有达到，或者说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其实是我个人感觉在男生中这个效果还是相当不错的，因为其实除了一部分非常刻苦学习的同学在熄灯之后他们会自习室去继续自己的课业之外，还有一些比方说第二天要做 pre 的啦，或者是要参加一些社团活动要做推送的，他们会继续用自己的笔记本电脑一点微弱的灯光去干着他们要干的事情。之外呢，很多平常是用电脑做一些娱乐的同学可能就会把这个娱乐的时间改到第二或者取消，或者是改到第二天的白天，
就上课的时候。
对，这样的话他们就他们确实休息时间有一定的增长。
是哈，
其实休息的时间确实是增长了，但是并不代表我会早起，因为其实不管几点睡，只要在11:30之后睡，我们来说都会在第二天早上8:20准时醒来然后去上课，所以睡眠时间确实是增长了，但是并没有对我们的早起有很大的影响。
那你还能化妆化那么好，真是不容易
啊！这都被你发现。
但是就我个人的体验而言，虽然我们的这个上床时间确实是普遍提前了哈，但是我隔壁不知道是隔壁第几个宿舍哈，这个熄灯之前是我关了灯躺到床上之后依然能听见他们打游戏欢呼的声音，现在是熄了灯之后躺到床上依然可以听见他们欢呼的声音，也有可能是他们打游戏欢呼的时间提前了吧，我也说不准。
其实在我们女生寝室的话，就可能没有男生的打游戏这一环节，但是我们会有说要做作业呀、要做推送啊，还是需要比如说你要用电脑的时候，所以也不能说11:30熄灯过后我们就能保证马上上床睡觉。
至少可以起到一个促进的作用。就比如说我想干一些与学习无关的事情，可能我觉得它马上就要熄灯了，然后我就会选择去睡觉，不是做那些事情。
所以就是大家都觉得熄灯之后确实大家都早睡了。
对，你想平时可能你不想晚上睡觉，只是一种拖延的心理，让你在床下干耗着，然后你还有电脑还有电，你可以随时随地的上网。但现在这种情况一下子中途给你打断了，用一种强制性的外力给你打断了，那你自然就会从你拖延的状态里面摆脱出来，然后去寻求一种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那么最常用的方式就是上网睡觉。
但其实现在是断电不断网，然后你的电脑一般来讲除了台式之外还是能撑一段时间的，那其实会不会还是有人继续的不去早睡，有没有这种情况？
其实很多，如果你讲的话，其实每天这个我在熄灯之后，我在这个宿舍走廊里溜一圈，还是可以看到很多从这个顶上毛玻璃里透出来的这个电脑屏幕的光。
女生那边的情况呢？
其实我觉得大家还是睡得挺早的，起码我的室友都是在熄灯之前睡。
就是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比方说包括男生啊，睡觉前也会要洗漱啊，或者是有一些洗衣服的活动啊，像女生可能就会更长一点，他们睡前的一些准备活动啊，像比方说像洗脸，然后其实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的事情，就是他们本来是在熄灯之后会，然后就是本来是在11点半我准备睡了，但是会在我把11点半把事情忙完之后就会再去做这件事情，然后说我就结婚是12点或者12点半再睡。但是现在的话就必须，比方说我11点半如果要熄灯的话，那我就可能要在宿舍里的话我要把时间稍微提早一点，所以一定程度上还是有一定成效的。从女生方面我觉得是比较男生还好。
其实对于女生来说，就是准备睡觉是一个很长的过程，比如说我们要先用洗面奶洗干净，然后还要刷牙，不像男生就
男生也要刷牙。
对，
你这两个步骤都要做的吗？
讲道理。
然后我们做了以后我们还要敷面膜呀之类的，然后比如说为了养生我还会泡一杯麦片然后喝完了过后，我们一般还要换着干干净净的睡衣然后
再刷一次牙。
既然熄灯制度已经对我们造成了一些影响的话，那我们有没有一些对策呢？十号宝宝解释一下。
其实是有一些对策的，比如说我可以在断电之前把我的移动电源充满电，这样我在熄灯之后还可以继续玩我的手机。再比如说咱们超市就有卖的很便宜的充电式台灯，这样在熄灯之后你也可以用台灯继续工作和学习。
对，比如说我们还有自习室啊。
说到这个断电之后就工作的问题，就是这两个星期以来我一直在被很多人盘问，哎，中原你这个熄灯之后你的路由器还可以接着工作，你是怎么做到的？但是我并不太想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我相信外交学院的同学们他们的学术素养一定是非常高的，遇到一个问题一定会去自己有这种求知意识，
所以我
找到这种解决方法。
找你最直接。
是这样子的，我们讲你去做一个学术研究的第一步永远是要去查资料。
快说，
那就这时候你怎么去查资料，对吧？
打开
百度，你想想遇到这种问题的人一定非常非常的多嘛。这时候你打开百度，这时候宿舍空格断电空格路由器，或者你打开淘宝宿舍空格断电空格路由器，还需要我再多说吗？解决方案昭然若揭。所以这就是你愿不愿意动手去查的问题，一查的话。
好的，那么大家都已经知道了。大家都已经知道了，只要在百度那里打上三个空格就可以有网了。据说那个依依小姐有一个黑科技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是这样的。
其实也不是一些黑科技啦，只是我们作为淘宝党来说必备的一些对策。比如说现在比较 fashion 的一个台灯是耳机式的一样，然后可以挂在脖子上特别方便，然后看书的时候光就直接照在书上，也是比较有效的。然后除了这种台灯，其实你在淘宝的时候就会发现有很多可爱的像小 Q 一样可爱的台灯，可以每天晚上为你提供光明。
其实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因为晚上有熄灯，所以在熄灯之后大家记得要把灯也要关上，否则早上起来的话就会给你光明。
不过其实也无所谓了，就是这样子的，我已经连着过了一个星期了，是五点半被叫醒，然后就要躺着睡的时候。这个事情呢，你忘了就忘了吧，习惯就好了，真的不是我蠢啊，真的不是我蠢，你习惯就好了。
就是最基本的，大家记得把那个宿舍的那个大灯给台灯是二十五，
然后桌上的台灯你要是忘关的话，舍友会起来打你。
对，这样你下
一次因为台灯照不到自己，只能照
对
床。
还有一个说不上是小 tips 的，就是一个小方法，就是说大家在睡觉之前玩完手机之后呢，可以舟车劳顿一下，从床上翻下来，把那个手机插在那个插头上，这样第二天早上五点半来电的时候，到你起床的八点二十就可以多为你的手机充两到三个小时的电。
这个是这样子的，我这个问题解决起来还有一个更好玩的办法，
就是充电宝。
倒也不是充电宝，就是你买一根 USB 延长线，把你的这个桌面上有一定是有一个插座的嘛，把你的这个插头插在插座上，然后用一个 USB 线再连上你的充电线拉到床。
但你手机放到下面充电，其实你可以在第二天手机闹铃响的时候就按死。
傻呀，
就被舍友打死了好吗？所以为什么要放到床上，就不被舍友打死。
下面呢，我们要讨论的一个话题是在上个星期，我们其实本来说周六是不熄灯的，但是那一天晚上熄灯了。然后对于这种情况的话，我们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应该要找谁？我们知道中原是一个著名的投诉专家，中原。
对，我不光是投诉专家，我还是跟学校打架的这个专家，还是比较领导惹麻烦的专家。然后正因为如此，我说你才只能只好坐在这里跟你们做节目啊。就是是这样子的，上个星期六，
不然你可以站着做节目，
我还可以躺着做节目呢。就是上个星期这个事情一出来的时候，当时我在赶我的这个作业，就我突然啪灯就给灭了，然后我是非常愤慨的抄起笤帚我就下去找，上一楼找宿管大爷。
你抄起什么？
笤帚。
我还看到你了，我也来。
笤帚是啥？
我也不懂。
扫把，
扫把，
好的，
扫把，扫把，嗯，然后我就下去一楼找宿管大爷，然后宿管大爷说呢，这事不归他们管，
等着嘛，
拉电闸的事呢，他们也不知道，他们知道有一个事，电闸也不是他们拉，让我们去找学生处，然后我们就去找，只好去找学生处的代言人，也就是当天晚上的值班老师，结果值班老师呢也非常一脸愁苦的从屋里冲出来说，本来说不给他们断电，现在给他们也断电了。然后正在所有人一筹莫展的时候，啪，这个灯突然就亮了。所以最后这个事情其实是，
所以只是一个停电，
它只是一个
意外，
没有任我没有做任何事，他自己就给解决了的一个问题。
如果以后出现了这种同样的问题，我们应该找谁呢？
变相，你能找着谁？
嗯，其实当天这件事情发生过后，我们的朋友圈就炸掉了。然后在我们的那个新生群里面，然后我们就有同学问学长，学长就跟我们解释，其实这个事情呢，学校领导也特别担心，然后已经去找电力公司，然后又重新给我们恢复了供电。
嗯，你告诉我这个是电力公司，
我是不信的。对，
啥核电力？
这个就咱们学校的整个的这个电力管理的结构来讲，比较像是后勤或者学生处的人来负责这个事情。他们有可能是不小心拉错了闸，是几分钟之后才想起来，就推上去了，就是非常正常的事情。所以就目前的这个状况来讲，你说要去找谁来解决这个问题，显然是带引号的不太现实的，因为你找不着人，
所以就找笤帚。
对，所以你只能拎着笤帚下去找宿管大爷出气，然后宿管大爷也一脸一筹莫展的看着你说我们也没有办法，然后他就灯自己就来了。
玄学。
所以是好宝宝当天发生了这件事过后，
没有，只是当时我们宿舍人都非常愤慨，因为我们刚刚开了一局游戏，然后他突然断电之后，每次断电的时候网络都非常不稳定，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是我们就特别愤怒的出来大喊大叫，但是后来他又开灯了，我们就回去继续打游戏。
啊，处变不惊嘛，多好，非常好的这个心理素质。
就是说，从本质上这个问题是无从解决、无从问责的，我们只能调整我们的心态，以一个更加平和心态，不要什么事都付出武力，更不要对宿管大爷包括值班老师动手，
对吧？我们是一个严肃的、充满正能量的节目。
嗯，其实说到最后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在宿舍里面不同的同学有不同的作息时间，不同的生活习惯，在这种情况下，大家觉得这样一个统一的作息，十一点半一起熄灯一起睡觉，会不会对于宿舍矛盾有更好的这样一个协调作用？
然而跟我没有关系，因为我宿舍只有我一个人，我的室友都出国留学去了。
嗯，事实上我们大学生宿舍里面是一个比较成熟的集体，在我们遇到说比如说作息时间冲突的时候，我们与其说通过熄灯来解决作息问题，不如找一些更具体的方案，比如说三个同学四个同学一起商量一下我们到底几点睡，然后就是一个具体的条例啊条规啊这些。
你要这种条例条规干什么？就是我们宿舍在大一的时候还曾经商量过，我们十一点半集体关灯，然后大家早点睡觉，如果真的有事再说。结果这个时间就慢慢从十一点半变到了十二点，变到了十二点半，变到了没有人在乎他。
Sad story。
但是实际上我们作息还是挺丰富的。
其实像有一些其他学校会选择说在半年或者是一年之后会有一次自己选择宿舍的机会，然后可以自己组合宿舍，大家觉得这样一种想法有没有它的科学性？
让我一个人住一屋可以？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说据我了解到是在我们大一新生入学中，就是像英语系在入学前有一个调查问卷，应该是
对，
就是对于学生的包括兴趣爱好还有作息时间有一些了解，所以我在我感知上来说，英语系这届大一的宿舍内部还比较和谐的。而反观另外一个男生比较多的大系，就是我们国际学院。我们国际学院可以说是因为一些特殊人的原因，所以我们这个入学前是没有这个东西，所以呢确实是在入学之后，就是我们的宿舍内部确实是有一些不和谐的，或者说是也不能说不和谐，就是说是很难融入到一起去的一个，包括作息时间啊、生活规律啊，还有一些个人的意识形态跟高层次的问题都有一定的冲突。所以呢我觉得如果这样一个到时候在到时候再调整宿舍的一个策略，我觉得是可以说是非常好，就是我对于我个人来说我会去说什么。
这个对于我来说，我们寝室三个人都相处得非常好，所以我也不想换。
但你觉得这种政策就是给一个换的可能性，这种政策会比较科学？
对，因为它给学生一种选择的权利，然后让大家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相处过后，更加了解过后，然后通过一个比较温和的方式来使大家的大学生活更加和谐。
那这样不会很伤室友？
而且执行起来实际上会有很大的难度，毕竟
其实
很多人就
是正在换。
对，但是你就要想，你正在换有很大一部分程度是因为你人多，你拔出一个萝卜怎么找到一个坑给它填进去。但咱们学校一个年级就这么多宿舍，你拔出萝卜很有可能没有坑给你填，这个时候你就会遇到更大的问题。
而且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我们有一部分宿舍确实是非常和谐，但是我们不能因为我们身处一个和谐的宿舍就不去考虑那些水深火热中宿舍同学的感受。就是说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可以调节的，如果就是给予我们一个选择的可能。
那么关于宿舍矛盾的问题我们就讨论到这里。其实啊，就是解决宿舍矛盾最好的办法就是在熄灯之后大家一起听一期长者课堂，我们觉得其实这是一个最好的办法。那么在节目的最后，我们每一位新的主播成员和每一位嘉宾都跟大家说一句话吧。
其实最开始熄灯的时候我们也是很不理解的，我们觉得既然已经没有办法去改变他，那你默默的忍受就好，祝福所有的外交学院同学。
其实一开始告诉你们这个熄灯之后又入住学校，我是拒绝的，因为我怕更多人来抢我的网，但是还是让大家更幸福一点比较好。
我觉得理性看待这个问题吧，我们就用刚刚所讨论过的玄学的角度讨论一些无法解决的问题比较好。
其实熄灯制度的话对于女生而言可以有助于美容养颜，所以祝福所有的女生在熄灯之后越变越美。
那我还是同意示好宝宝的看法，既然我们不能改变，就只有去适应它了。
水可载舟，亦可载亭，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长者课堂，如果还有下一期的话，我们下次再会。